第929页，诗篇第51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回应双数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神啊，求你按你的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看待我的时候显为轻罪。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里密住，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随你有救。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安静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意的美丽善待喜爱，见到别如大人的神下。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感谢神。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权柄。
奉献是每个基督徒的义务和权柄。
在那个摩西时代，以色列人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我们今天也用我们的奉献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我们今天亦都将我们的奉献来代表我们对神的爱。
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请唱一首诗歌《将最好的献给主》。
在奉献时，我们唱一首诗歌《将最好的奉献给主》。 你都赐俾我哋丰丰富富嘅供应。
天父，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奉献的心。
主，我哋喺呢度恳求你，让我哋赐俾我哋一颗愿意奉献嘅心。
因为知道你喜悦这样的心。
因为我哋知道你喜悦咁样嘅心智。
主，我们把我们一点点金钱奉献。
主，我哋将我哋一点点嘅金钱奉献俾你。
求你悦纳。
求你悦纳。
求
你用于你的事工上面，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一至八节。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一至八节。
由我来念。罗马书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实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感谢神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那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对不起，我大概今天英文堂讲太长了，喉咙哑哑的。
对不起，我今天在英文堂讲得太长，可能喉咙有点沙。
这个学期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让你的生命成为祝福。
这个学期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让你的生命成为祝福。
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很敏感的题目，就是罪。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敏感的题目，就是罪。
听到福这个字大家都很喜欢，但一听到罪就感觉不舒服，甚至神经会有点紧张。
听到福这个字大家都非常喜欢，但一听到罪大家都觉得好不舒服，甚至神经有点紧张。
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却把福和罪这两件事放在一起。
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却将福和罪这两件事摆在一起。
特别是六到八节三次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
特别是在第六至八节三次讲到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
而这三句话可以说是重复的说明同样一件重要的道理，就是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而这三句话其实是重复说明同一件道理，就是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细细的思想为什么圣经这样说。
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就要细细的思想为什么圣经这么说。
为什么我们能否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大关键是在于我们的罪是否得到了神的赦免。
为什么我们能否有蒙福的人生，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罪是否得到神的赦免。
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第四章。
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第四章。
那是因为他知道很多人不相信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说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
因为他知道很多人不相信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为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
他写这封信是写给当时在罗马城里各个家庭教会的人。
其实这封信是写给罗马当时各个家庭教会的人，
收信人当中会对这一部分特别感到困难的，他会觉得难以接受的是犹太背景的人，
在收信的人当中特别对这部分感到敏感，特别感到难接受的就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
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观念是要严格遵守律法，
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要严格地遵守律法，
无形当中他们就以为人是靠着行律法来在神面前可以夸口说我够好，我能够在神面前有一席之地，
所以在无形之中他们就以为人是靠着律法在神面前夸口说自己好，能够在神面前占一席之位。
为了要帮助犹太背景的人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
或者帮助有犹太背景的人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
那本身也是犹太血统的使徒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四章特别举了犹太人心目中最推崇最尊敬的两位老祖先来做例子，
或者帮助有犹太背景的、人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本身也有犹太血统的保罗就举在罗马书第四章举了犹太人心目中最推崇最尊敬两位老祖先来做例子，
那一位是亚伯拉罕，
第一位是亚伯拉罕，
他是犹太民族成为神选民的创始人物，
他是犹太民族成为神所拣选的民族的创始人物，
保罗用他亚伯拉罕的几件事情来说明连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或者靠律法称义，
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件事来证明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不是而不是靠他的行为来称义，
那这部分我们今天不细谈，
这部分我们今天不细谈。
另外一位保罗提出的关键人物是大卫，
另一位保罗提出的关键人物是大卫，
大卫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王，
大卫是犹太民族历史上面最伟大的一位王，
他英勇善战建立了最强的王国，
他英勇善战建立了最强的王国，
更重要的是他是所有犹太人心目中一位最爱神也最蒙神所爱的属灵榜样，
更加重要的是他是在犹太人心目中最爱神最属灵是蒙神所爱的属灵榜样，
那保罗要借着大卫的例子说明什么事情呢？
但是保罗要借着大卫的例子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大卫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赦免，
就是大卫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赦免，
当保罗在第四章一这样子提到大卫对罪得赦免的看法时，所有读过旧约圣经的人马上就知道一件事，
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讲到大卫对罪得赦免的看法的时候，所有读过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大卫是犯过一件很大的罪，
就是大卫的的确确犯过一件可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
但大卫的的确确犯过一件是可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
其实他那次犯的不只是一样罪而是一连串的罪，
其实那次他犯的不单止是一件罪而是一连串的罪，
大家有圣经的话就可以翻到旧约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边看一边听我简单扼要的讲事情的经过，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一边看一边听我讲大约事情的经过，
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军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身为君王的大卫不但不像以往上战场率领百姓征战，还在皇宫里安逸的享乐，直到太阳平息才起床，
但当以色列的军队还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身为君王的大卫不单止好像以前这样是在前线率领百姓打仗，还在皇宫里面安静地享乐，睡到好晚才起身，
起床以后他远远看到一位叫做拔示巴的妇人在洗澡，看了心中就起了淫念，
不单止这样，在起床之后又远远看到一个叫做拔示巴的妇人在洗澡，心中就动了淫念，
打听之后明明知道那是别人的太太先生在前线打仗，大卫还是忍不住找人硬是把他接了来，然后大卫和他同房，
打听了之后明明知道他是人家的太太先生还在前线打仗，大卫还是忍不住将他接回来跟他同房，
等到拔示巴怀了孕，大卫知道不妙，怕他先生会知道，
等到拔示巴怀了孕之后，大卫知道不妙，怕他先生会知道，
就派人赶快把他的先生从前线把他先生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
就赶紧将他的先生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
大卫是希望乌利亚会回家也跟太太同房，但后来就不知道太太怀的是谁的小孩，
大卫希望乌利亚回家之后也都会跟太太同房，跟住 知道太太怀孕，可能就唔会知道系人哋怀，佢怀嘅就系人哋嘅细路。
谁知道乌利亚这个人忠心耿耿，他想到战士们还在前线打仗，他自己不愿意回家享福。
点知道乌利亚呢个人忠心耿耿，谂到自己嘅同胞战士喺仲喺前线打仗，自己就唔愿意回家享福。
乌利亚想都想不到，他这样忠心耿耿会导致自己被杀。
乌利亚点都谂唔到，自己忠心耿耿会令到自己被杀。
大卫竟然下令军队的元帅设一个陷阱，让乌利亚被敌人杀死。
大卫竟然命令军队的元帅设下一个陷阱，让乌利亚在前线被敌人杀死。
乌利亚死了之后，大卫就把八十八接来归为自己。
乌利亚死了之后，大卫就将八十八接来归为自己。
这件事情神非常的不喜悦，
这件事情神非常不喜悦，
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
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
起先拿单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件事。
起初拿单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件事。
大卫还没有意识到比喻当中那个可恶的罪人指的就是他。
大卫还没意识到比喻当中所指的罪人就是他。
等他拿单清楚的点名，大卫才像被一棒子敲醒一样，意识到他的罪是何等的重大。
等到拿单点名了之后，大卫就好像被棒敲醒一样，意识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重大。
当然神不只是叫拿单去指出大卫的罪，
当然神不单止是叫拿单去指出大卫的罪，
神也指出这个罪必然会带来的后果和大卫将会受到的惩罚，
也都指出这个罪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和大卫所将受到的惩罚。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旧约诗篇五十一篇刚刚读过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旧约诗篇五十一篇刚刚所读过的。
我们看到这首诗的标题部分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说这是拿单来见过大卫之后大卫所写的。
我们看到这首诗的标题部分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是拿单见过大卫之后大卫所写的。
那我想请大家先特别注意的是第三到第六节。
请大家特别首先注意是第三至第六节。
这边告诉我们蒙福的人生第一个关键要点就是要知罪。
这里告诉我们蒙福的人生第一个关键要点就是要知罪。
什么叫知罪？
什么叫知罪？
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知罪包括三方面。
在这几节里面我知道大卫的知罪包括三方面。
第一，他知道他所做的事的的确确是罪。
第一，他知道他所做的事的的确确是罪。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的重要。
大家不要轻看这一点的重要。
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在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是因为他们犯罪却没有意识到那是罪。
今天有很多人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没有意识到那个是罪。
我们不要对自己是非判断的能力太有把握。
我们不要对自己对是非黑白的判断能力有太大的把握。
因为当我们的心眼被蒙蔽的时候，就好像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白的真的可能会看成黑的。
因为当我们的心眼被蒙蔽的时候，就好像戴了有色眼镜，白的都可能看成黑的。
想看看对于堕胎的看法。
例如好像对堕胎的看法。
在某一个社会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只是心中毫无罪恶感，还觉得理所当然是一件负责任的事情。
在某些社会环境之下，我们可能做这件堕胎的时候，可能不单止心中毫无罪感，还觉得理所当然是应该的。
但是很多人眼睛的蒙蔽被挪去之后，就惊觉那是罪，从此知道那是罪。
但很多人在眼睛的蒙蔽被挪去之后，就惊然地发觉他是罪。
而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情形让人非常困惑。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事情让很多人都是很困惑。
是非混淆，黑白难分。
是非混淆，黑白难分。
还有人处心积虑的硬是要把黑的讲成白的，讲白的讲成黑的，弄得更加混淆。
还有人处心积虑将黑的讲成白，白的讲成黑，弄得更加混淆。
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一件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大卫的知罪所包含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是，他不仅知道自己有罪行，还认识到他有罪性。
大卫知罪包括第二方面的意义是，他不单止知道自己有罪行，也都知道自己有罪性。
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第五节那里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他说这话不是在想办法帮自己的推卸责任。
他说这句话不是帮自己推卸责任。
这些年来在美国的法院里面审判的时候非常流行一个新的策略。
就这几年在美国法院审判的时候行一种新的策略，就是
就是个辩护律师呢没有办法这个辩护说他的这个人没犯罪，他就试图把他描述成一个受害者。
就辩护律师会尝试将这罪犯是描述成为一个反而是成为一个受害者。
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也许小时候或什么时候受了别人的伤害，受了影响。
说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可能他小的时候受到某些伤害，所以会这样做。
这是试图推卸责任。
这个是试图推卸责任。
而大卫在这边却不是这样。
而大卫却不是这样。
他说这话不是要把犯罪的责任推给他的父母或是人类的老祖先。
他说这个说法不是将犯罪的责任推给他父母或者人类的祖先，
而是他意识到他的问题不只是眼前所犯的这个罪，也更不是这次倒霉被抓到了，而是他里面有罪性。
而他意识到他的问题不单只是眼前所犯的罪，今次倒霉被人捉到，而是他里面有罪性。
这是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试探犯罪之后，整个人类所有子孙都需要面对一个事实。
这是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试探犯罪之后，所有人类所有子孙孙所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里面流着带着罪性的血液，所有的世人都在罪恶权势的辖制之下。
就是我们里面都流着带着罪性的血液，整个人类都是在罪恶权势的管辖之下。
很多人轻看罪性的危险，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罪性的存在。
好多人轻看罪性的危险，甚至不知道罪性的存在。
很多人男孩女孩在交往的时候，这些学生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绝对不要你们一男一女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
好多男女生交往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千万不要是一男一女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
很多人都说，我们又没有打算要做什么坏事。
很多人都会说，我们都没有打算想你做什么坏事。
但是他们忽视了罪性的可怕，
但是他们忽视了罪性的可怕。
同样有很多很多年前我当一个青年团契的辅导。
好多年前我当一个青年团契辅导。
有一次我们团契聚会讨论的题目是怎么样胜过那些色情录影带或色情杂志的试探。
有一次我们的讨论题目是怎样去胜过那些色情杂志、色情录影带的试探。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男的研究生马上夸口说，我看这些色情的录像带或色情的杂志跟朋友们一块看，对我我不在意，因为那些影像对我没有影响。
其中一位研究生他就说，那些色情的杂志、色情的录音带、录影带对我是完全没有影响，我看过之后什么都没事。
那天晚上我们继续查考那方面的题目之后，他终于承认他讲的不是完全是真话。
当我们那晚是继续查考这方面的题目的时候，他终于承认他所讲的并不是实话。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罪性。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罪性。
如果我们给罪性机会，罪性会带出罪性。
如果我们给罪性机会，罪性会带出罪行。
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去某一个场合或某一个聚集，那边会充满了试探。
有时我们知道我们去某一个场合、某一个聚会会是有很大的试探。
圣经的教导是叫我们根本就不要去，要我们远离那些地方。
圣经的教导是我们根本就不要去，要远离那些地方。
但是我们很多人轻看这些教导。
但我们很多人都是轻看这些教导。
我们如果明明知道那边会充满试探却还想去，我们实在该问问自己，我们心中在想什么。
如果我们明明知道那里有很多的试探，但我们还是想去，我们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大卫的知罪所包含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是，他知道所有的罪至终来说得罪的是神。
大卫知罪第三方面的意义是，他知道所有的罪最终来讲得罪的是神。
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他也不是在否认他对人有亏欠，
他不是在否认他对人有亏欠，
而他知道从罪的本质来说，犯罪最首先也是最直接触怒的对象是神。
而是他知道从罪的本质来讲，犯罪最首先最直接触摸的是神。
我们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
我们就是神的形象所造的。
神给了我们是非善恶的标准，
神给了我们是非善恶的标准。
在神的眼中这些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
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绝对而不是相对。
神给了我们是非善恶的心，
神给我们是非善恶的心。
所以我们犯罪是藐视神触怒神的，
所以我们犯罪是藐视神触怒神的。
所以知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认清自己这一点，知道我们都需要很诚实的来面对神。
所以知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诚实地面对神。
所以大卫的知罪包括三方面，
所以大卫知罪包括三方面。
第一，他知道他有罪行。
第一，他知道他有罪行。
第二，他知道他有罪性。
第二，他知道他有罪性。
第三，他还知道罪是破坏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他知道罪破坏了他与神的关系。
因此有这三方面知罪的体认，
因此有这三方面知罪的体认。
大卫知道像他这样的人若还盼望今后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唯一的机会是来到神面前祈求恩典。
如果大卫知道他这样的人，如果希望今后还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唯一的办法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恩典。
整个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诚恳在神面前的祷告。
整个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在神面前恳求祷告。
那我们只是看了其中知罪的一部分，等一下会再回到这首诗来看其他的重点。
我们刚刚只是看到知罪的部分，我们一定再翻回来这首诗看一下其他的重点。
那我们先很快的再看一下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因为这是今天信息主要的大纲所在。
而家我哋好快咁翻去罗马书第四章六至八节，因为呢个系今日信息嘅主要所在。
那保罗以大卫做例子的时候，在第七、第八节引用了大卫所讲过的话。
大卫引用，保罗引用大卫嘅例子嘅时候，喺第七、第八节引用过大卫所讲嘅话。
那这几句话是出自大卫所写的另外一首诗，就是诗篇三十二篇。现在就请大家有圣经就搬到诗篇三十二篇。
呢个话出处系旧约诗篇第三十二篇。如果大家有圣经，就请大家翻到去旧约圣经诗篇三十二篇。
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引用的是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保罗所引用的是诗篇第三十二篇的第一章第一节同埋第二节。
但是我现在要请大家看的是第三到第五节。
但我而家想请大家睇嘅系第三至第五节。
这边讲到蒙福人生的第二大要点，就是要认罪。
呢边讲到蒙福人生嘅第二大要点就系认罪。
刚刚讲的是知罪，现在讲的是认罪。
刚刚讲是知罪，现在讲是认罪。
知罪和认罪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知罪却不认罪。
知罪和认罪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很多人是知罪但却不认罪。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十多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死不认罪的事情。
我想大家都记得在十几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死不认罪的事情。
那么人有罪却不认的时候心中感受如何？
如果人有罪心中却不认的时候心中会怎么样呢？
在第三、第四节，大卫写出他自己当时心中所受的煎熬。
在第三、第四节，大卫写出自己当时心中的煎熬。
我想这样的经验，我们不少人都有过，而且不止一次。
我谂我咁样的经验，我哋唔少人都有过，而且唔单止系一次。
小时候有几次我做了坏事，然后爸妈问我，马上就用撒谎来掩饰。
细个嘅时候有几次我做咗错事，爸爸妈妈问起，我就用讲大话嚟掩饰。
爸妈听觉得不对就继续追问，但是我死不承认。
爸爸妈妈听了之后发觉有点不对劲，就继续追问，但我就是死不承认。
那虽然没有被揭穿，没有受惩罚，所以还觉得蛮侥幸的，但是心中还是一种怪怪很不舒服的感觉。
虽然没被揭穿，虽然没被受罚，但是总觉得挺侥幸，但是心中总是有一种怪怪不舒服的感觉。
几十年后轮到我当爸爸，
几十年后到我当爸爸的时候，
那我的小女儿特别继承到我当年很会撒谎的本领。
我的小女儿特别继承到我当年非常会懂得讲大话掩饰的本领。
这个例子我讲过不止一次，也很对不起我小女儿，不过实在是很能说明。
这个例子我讲过不止一次，也都是有点对不起我的小女儿，但是也都是没办法。
所以英文堂，她在英文堂，我就在英文堂就没有讲这个例子。
所以英文堂就没讲这个例子。
有一次我明明知道他撒了个大谎，
有一次我明明知道他讲了一个大话，
但是我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我没有直接的证据，
他硬是不承认，我真是没办法。
但他真的不承认，所以我完全没办法。
但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他将来的品格和灵命的成长影响会很大，我实在不能去这样的放过。
但我知道呢件事对佢嘅品格同埋佢嘅灵性成长会有好大影响，所以我唔能够咁样就轻易放过。
当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还谈不出一个结果。
嗰晚上已瞓觉嘅时候，仲系倾唔出一个结果。
那我们还是照常全家一起祷告，让他睡觉。
我哋仲系照常咁样全家起一齐祷告。
但第二天我叫他留在家里，不要去上学。
但系第二日我就叫佢留喺屋企里面，唔好翻学。
那天我在楼上书房做事，我叫他在楼下自己好好的想想清楚了以后，来跟我说实话。
嗰日我喺楼上书房做事，我叫佢留喺楼下里面，慢慢自己思想，想清楚之后就嚟同我讲实话。
一个早上他来我的书房三次。
喺早上嘅时候，佢嚟我书房两三次。
每次报告一个修正了一点点的新版本。
每次就讲一个有少少。同上一次讲有少少修正唔同嘅版本，
我一听就知道那个关键的部分还是撒谎，就说你再回去想想。
我一听就知道，其中最重要最关键部分仲系有掩饰，仲系讲大话。我就叫佢再去谂谂。
到了中午快吃饭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怎么办？
嗰系食午饭嘅时候，我心里面就谂，咁样落去仲唔系办法？点样先好呢？
我祷告之后就叫他再来我书房一次。
我祷告之后就叫佢再嚟书房一次。
这是我带他读约翰一书第一章。
今次我带他读约翰一书第一章。
读完之后我叫他自己再安静读一遍。
读完之后我再叫他自己安静读一遍。
然后我就对他说，你是我的女儿，爸爸很爱你，天父也很爱你。
然后我就对他说，跟他说，你是我的女儿，爸爸很爱你，天父也很爱你。
圣经说神的心是要我们喜乐，你有喜乐吗？
圣经说神的心是要我们喜乐，你的心有没有喜乐呢？
他摇摇头说没有。
他就摇摇头这样说没有。
我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喜乐呢？
那我就再问他，你怎么在心里没有喜乐呢？
我没有想到这次他就非常直接的回答说，那是因为他没有认罪。
我想不想不到他回答是非常直接，他就说因为我没认到罪。
我再问他说，那你想你应该怎么做呢？
跟着我就再问他，你想你应该怎样做呢？
感谢主，这一次他就把实情全部都讲出来，再没有任何隐瞒。
感谢主，他一次就将所有实情一次过咁讲出来，再没有任何的隐瞒。
我当时心里真是高兴，
我当时的心里非常高兴。
之后我的小女儿也很干脆的在惩罚的安排上与我达成协议。
之后我的小女儿都是很干脆咁同我在惩罚的事情上面达成了协议。
但那天我和我的太太都注意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我和我太太都注意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女儿认罪之后整个心情的改变。
就是我的女儿在认罪之后整个人的心情改变。
那大家知道我的好太太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从小非常老实的人。
大家知道我的太太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所以原先她一直以为我的女儿有可能是无辜被我冤枉的。
所以她原先一直以为我的女儿可能是无辜被我冤枉的。
但现在他很稀奇的看到我女儿有这么大的改变。
但他现在很稀奇地说，感觉到我他女儿有这么大的改变。
过去两天女儿脸上充满了愁苦的表情。
过去两天女儿的面上充满了愁苦的表情。
但现在虽然认罪还要接受惩罚，脸却完全放松活泼起来了。
现在虽然认罪还要接受惩罚，但是面就是完全是松弛了，是完全活泼了。
真的好像原来肩头有千斤的重担，现在被挪去，好释放，好开心。
就好像本来肩头上面有千斤的重担，现在就被挪去，被释放。
所以我们再看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第四节的描述。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看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三第四节的描述。
一个人知罪却不认罪是不可能快乐的。
一个人知罪但是不认罪是不可能快乐。
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实情，你知道。
无论人家知不知道实情，你自己点都知道。
你知道不对，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解决。
你知道不啱，你知道这件事情没办法解决。
你心中不得安息，有一个重担一直在你的心头。
你心中不得安息，你知道有一个重担不断压在你的心头。
在第五节，大卫说他所做的选择是向神陈明自己的罪。
在第五节，大卫讲他的选择是向神陈明自己的罪，
不隐瞒自己的恶，
不隐瞒自己的恶。
因为唯有清楚的承认过犯，才有可能得到神的赦免。
因为唯有清楚地承认过犯，才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
也才有可能在神的祝福之下，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也都才能够在神的祝福之下，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罪的赦免，这是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的重点。
如果我们是看罪得赦免，这个是罗马书第四章章六至八节的重点，
也是整卷罗马书的中心信息，
也是整卷罗马书的中心信息。
首先我们要知道，对于犯罪之后罪怎么样解决，多数人的观念是有偏差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对于犯罪之后怎么样解决，很多人的观念都是有偏差的。
我们常常以为犯罪之后总是可以用某一种弥补偿还的方式解决，
我们就会觉得犯罪了罪之后我们可以用某些补偿、某些赔偿的方法来解决。
我举一个虚构的例子，
我举一个虚构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天比如说王小弟跟张小弟本来是好朋友，
例如有一天王小弟和张小弟本来是好朋友，
有一天王小弟在跟张小弟一起玩的时候呢，故意欺负张小弟，还很恶意的把他的玩具给弄坏。
例如有一天王小弟和张小弟玩的时候，王小弟故意虾张小弟，跟着将他的玩具整烂了。
那张小弟哭哭啼啼回家就跟爸妈讲，
张小弟就哭哭啼啼咁翻屋企，跟住同佢爸爸妈妈讲。
那张小弟的爸妈呢，就带着张小弟去跟王小弟的爸妈理论。
咁张小弟嘅爸爸妈妈就带住张小弟去同王小弟嘅爸爸妈妈理论。
没想到王小弟爸妈听完之后说：“这有什么好哭好吵的？玩具坏，我给你20块赔一个就是了。”
点知道王小弟嘅爸爸妈妈就同佢讲：“啊，有咩好吵好闹咧？我赔个玩具俾你咪系咯。”
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这个就是王小弟和他爸妈所做的，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东西没有解决？
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在这个例子里面，如果王小弟爸爸妈妈就这样赔一件玩具给他的话，有什么是解决了，有什么是没解决？
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能够跟乌利亚说：“我把你升为将军，我给你100万，我送你一栋房子，我再送10个美女给你做太太。”他能够这样解决吗？
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可以能够跟乌利亚说：“我想你升为将军，我给你100万，我给你10个美女做老婆，能够解决吗？”
到底罪造成的损害是什么？
究竟罪所造成的损害是什么？
只是一个玩具吗？
是一个玩具吗？
最严重的是破坏了关系，
最严重的是破坏了关系，
罪所破坏的关系没有办法用这样子来解决，
罪所破坏的关系没办法这样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闯祸以后就想办法弥补就是了，将功抵罪。
我们不可以是犯罪之后就想办法弥补，将功抵罪就可以。
我们犯罪之后来面对神公义的时候，千万不要带这样的态度说：“我给你20块买一个新的玩具就是了。”
我们犯罪之后，绝对不可能对神讲话：“我们给20元买翻个玩具就系啦。”
再想看看，一个人偷偷借用公款去办自己的事，之后再放回去，是不是罪的问题就解决了？
再举例子，例如一个人偷用公款去办自己的事，之后再将钱摆翻去，究竟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样的罪有没有破坏与谁的关系？
这样的罪有没有破坏他对任何人的关系？
很多人以为没有，其实是有。
很多人以为没有，但其实是有。
这是对人的托付不忠不诚实。
这是对人的托付不忠不诚实。
就算对方不知道，你还是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算对方不知道，你还是破坏了与对方的关系。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刚刚讲过，每一样的罪都是得罪了神。
而且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到，每一样的罪最终得罪的是神。
都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都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死的实际的意义是隔绝。
死的实际意义是隔绝。
也就是说罪的后果是让我们与全然圣洁的神隔绝了。
罪的结果是让我们与全然圣洁的神隔绝了。
神既然是全然圣洁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污秽，就让我们 失去对神，失去资格对神说：“我配跟你在一起。”
神既然是全然圣洁，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罪，就让我们失去资格跟神说：“我配跟你在一起。”
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个还不错的好人啊，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人。
我们常常想的都是自己做的不错的地方。
我们常心里面想都是自己觉得做得不错的地方。
其实真的是说啊，我有人家好多白点哦。
我们常会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上面有很多的白点。
我们常常忘了黑的部分。
我们常忘记了黑的部分。
人真的很容易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
人真的很容易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
都还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好行为来神面前称自己是个义人。
都以为自己可以能够用自己的好行为在神面前称自己为义人。
整卷罗马书就是要纠正这样错误的思想。
整卷罗马书就是要纠正这个这样的错误思想。
特别是罗马书的前三章就是详尽的说明世界上没有一个行为完全的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其实整卷罗马书第头三章就是要讲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把密码都是黑点的纸弄成洁白如雪，一点污秽都没有。
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将布满黑点的纸变成洁白。
罪的后果是隔绝，是关系的破坏。
罪的结果是隔绝，是关系的破坏，
尤其是破坏与神的关系，造成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绝，
尤其是破坏了我们对神同神的关系，令我们同神隔绝。
大卫看见知罪和认罪的重要，
大卫看到知罪和认罪的重要，
他也知道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系的恢复。
他也都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关系的恢复。
而恢复的方法不是靠我们拿什么好东西来对神说我陪你，
而关系恢复的方法不是让我们是用什么好的东西跟神说我陪给你，
而是需要真正的谦卑，
也需要真正的谦卑，
不只是认罪，
不单只是认罪，
而且是承认我们需要赦免，
而且是承认我们需要赦免，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赦罪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赦罪的恩典。
看看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用什么样的动词来谈罪的解决。
我们可以看看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用什么动词来描述罪的解决。
第一节谈到赦免和遮盖，
第一节谈到赦免和遮盖，
这两个观念谈的都是恩典。
这两个观念谈的都是恩典，
是我们的过犯被神赦免，我们的罪被神的恩典所遮盖，
是我们的过犯被神赦免，我们的罪被神所遮盖。
第二节谈到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这也是恩典。
第二节所谈到的是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这个都是恩典，
并不是我们没有罪，
并不是我们没有罪，
也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的能力把罪的问题解决了，
也都不是我们将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将罪的问题解决，
而是神在赦免遮盖我们的罪之后不再算我们有罪，
而是神在赦免我们遮盖我们的罪之后不再算我们为有罪。
再看看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用什么样的字眼来谈罪的解决。
我们再看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用什么的词语来谈罪的解决。
第一节涂抹，
第一节涂抹，
第二节洗除净净洁除，
第二节洗除净净洁除，
第七节洁净洗涤，
第七节洁净洗涤，
第九节掩面不看涂抹，
第九节掩面不看涂抹，
这些都是表达了恩典的概念，
这些是表达了恩典的概念。
我们实实在在根本就不是一张白纸，
我们实实在在根本就不是一张白纸，
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让我们能够靠自己把污秽除净重新漂白，
也都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让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将污秽除去重新漂白，
只有神在他的恩典当中能把我们的罪给涂抹，
只有神在他的恩典里面将我们的罪涂抹，
除去我们隔绝于他的拦阻，恢复我们与他和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隔绝于他的拦阻，恢复人同神和好的关系。
当大卫写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的时候，他只是从他自己犯罪的经历当中体会到知罪赦罪和接受神赦罪之知罪认罪和接受神赦罪之恩的重要。
当大卫在写诗篇三十二篇和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只是从他自己所犯的罪体会到知罪认罪和接受神赦罪之恩的重要。
他并不知道神不只是愿意赦免他，
他不知道神不单只是愿意赦免他，
也是要借着他的诗来预先宣告神为所有世人所预备的救恩，
而是更加是藉着他的诗歌是宣告神为所有世人预备的救恩，
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所有一切愿意谦卑知罪认罪接受赦罪之恩的人都能够成为与神和好蒙神所祝福的人，
让一切愿意谦卑知罪认罪 和接受神赦罪之恩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成为蒙神祝福的人。
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基督徒心里会问，哎呀，今天信息中的每一点我都早就懂了，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今天还跟我们讲这些？
可能我们在座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会问，今天讲的信息我们每一点都已经知道很熟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讲呢？
我想没有人喜欢听大道理，我也不喜欢讲大道理。
我想没人喜欢听大道理，我也都是不喜欢讲大道理。
我只是很诚恳的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如果真正想要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不能忽视罪的问题。
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朋友能够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蒙福的人生的话，我们一定要正视罪的问题。
除非我们对罪的问题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我们得不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
除非我们对罪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得不着神对我们的祝福。
这个牵涉到不只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件事不单止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不只是几年前你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不单止是几年前你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也牵涉到我们今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对罪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牵涉到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里面对罪的态度是怎样，对神的态度是怎样。
今天刚好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破饼纪念主。
今天刚好是每个月的第一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在我们破饼之前，我们需要好好省察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擘饼之前，我们要好好省察自己的生活。
不只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更是包括我们生活的态度。
不单止是我们的言语行为，也都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我是一个诚诚实实真正知罪的人吗？
我是一个诚诚实实真正知罪的人吗？
我是一个彻底认罪诚心悔改的人吗？
我是一个真诚诚恳知罪诚恳悔改的人吗？
我是打从心里有感恩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罪的代价这个恩典吗？
我是打从心里是真真正正地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赦罪的恩典吗？
我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吗？
我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主，你为何从外人生前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永远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要样式，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上你，为主而生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还是第一节，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掩面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要样式，我愿 无助之意。如今献生命，为主的生活，与我主同行三天。
我们有一点安静祷告的心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擘饼。我们好好省察我们与神的关系。
Okay. 我们现在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是好好地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
好好省察我们对罪的态度，
好好地省察我们对罪的态度。
圣经教导我们在领主的饼和主的杯之前要好好的省察，
圣经教导我们在领主的饼和主的杯之前要好好地省察，
让我们借着知罪认罪祈求和接受赦罪的恩典，让我们来守节心清的来擘饼纪念主，
让我们藉着知罪认罪能够是守节心清这样是能够是抹饼纪念主。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爱了我们，
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
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喜乐，
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喜乐，
是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
是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赦罪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知道你赦罪的恩典。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的样式，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要的样式。
当我们擘饼纪念你的时候，愿你继续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在擘饼纪念你的时候同你继续向我们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借着擘饼来纪念主。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借着擘饼来纪念主。
为了慎重起见，如果你还没有清楚的信主受洗，我们很谦卑的请您今天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为了慎重起见，如果你仲未系接受同埋受洗嘅话，就请你暂时唔好领呢个饼同埋呢个杯，
就是很恭敬的传给旁边的旁边的一位，
就系好恭敬咁样传俾旁边另一位。
那我们教会的洗礼不是一年只有几次，
我哋教会洗礼唔系一年只系得几次，
所以只要你觉得心中预备好，有想要受洗的意愿，我很乐意与你交谈，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就安排洗礼。
我哋系咯，只要你心里面准备好嘅话，就可以同牧师讲，我哋可以为你预备洗礼。
当然，我们也不是因为已经受过洗，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因为已经受咗洗，就随随便便咁样去领呢个饼呢个杯。
还是盼望弟兄姐妹知道心中与神之间没有拦阻，才很慎重的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亦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系知道同神嘅心中系冇拦阻，先至能够可以恭恭敬敬咁样领呢个饼同埋呢个杯。
我们现在请服侍饼杯的同工们到前面来。
请服侍饼杯的同工来到前面。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再来听唱这首诗歌。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
内唱，弟兄默想。 大家起立，满仓弟兄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今天再次在你的面前。
亲爱的恩主，我们今天再次在你的面前。
你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
我们需要你去保守，再次来浇在我们的心上面。
主，我们需要你的保守。再一次这样洗净遮盖我们的罪，
当我们拿着这个经的时候，我们是求主再次监察我们的心。
最后当我们再拿是拿起这个饼的时候，主审查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诚实的来，
让我们能够诚实的来，
诚实来面对我们自己，
诚实这样面对自己，
让我们能够就是思考我们亏欠人，我们亏欠神。
主要我们是细细地思考我们亏欠人，对人亏欠，对你有亏欠的地方，
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有罪，
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承认自己有罪，
求主再次赦免我们，
求主再次赦免我们，
求主再次让你保守，
求主再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
让你更加有信心，让你能够面对明天，让我们能够顺从主的旨意， 能够再次欢喜快乐，能够为主再次为主作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用存感恩的心领受。请坐，
请坐。
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
饭后耶稣也都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请弟兄来唱第一节姐妹默想。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是我多半那么多。
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在那宝贵的十字架上，你医治我们，是我们的自由。主要求你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公义的路上，时刻纪念你的恩典，叫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存感恩心领受。我们可以请万传道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吗？
请万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再次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再次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悔改信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走这条天路，我们还是要不断地悔改，不断地去信靠耶稣。主要求你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力量。谢谢你今天的话语，奉主的名求，
请坐，可以把杯往两边传。
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欢迎欢迎的报告的时间。
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到我们这来的新朋友。
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我们这来，请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请你起身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有好几位校友在我们当中哈，好几位香港团契的校友。Gigi，come on。
我们有几位香港团契的